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天气这么热，这个大家还是坚持念佛。而心能智者，心能转物，愚者被物所转。也就是说，修行人呢，是为了转心，心转了，物就转了。但是呢，我们不会转心，那就物转不掉。所谓物，物质啊，这个大千世界都是物质，春夏秋冬啊，寒暖冷月，这一切一切都是物。如果你要是运心啊，它就能够转换啊。不会运功的人呢，啊，被物所转。但是我们修行人呢，当然是要运心重物了，不可能被物所转啊。那只有凡夫才是这样，世间的人啊，被名利奢啊，春夏秋冬，被这些寒暖冷月啊，影响了我们的身心，所以每天为他奔波，或者说受人的影响，好人影响，坏人影响，而这些不好的东西，它会把我们心转动，所以每天都在烦恼。所以这个修行是一定要修定的啊，不管是修任何一个法门，而心比较定的话，就可以转物。心啊，非常烦恼或者仿佛不安的这种状态，啊，说这些外面的现象会让我们心啊非常的乱。请观察一下自己啊，我们不是要找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找一个好的环境，当然我们要借助一些好的咒缘，大约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一棵树，有一棵房子啊，这个然后说能遮阴、遮阳光和遮雨，让我们这个心呢能够在这里承受得了，我在这里面用功。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因为这个过去讲就是说万物三滞，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很热或者是很凉啊，或者是很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自己才想去修行，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然后把修行放在第二位，那世界人都是这样讲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讲的啊，我多赚钱啊，我在社会上拼搏，以后等我老以后呢来修行。这个世间只要你碰到人都会这样说，有一定念理论的人他都会这样说。但是呢一直到时也没有修，但是我们出家要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修行的一刹那主要都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能说啊，你比例来讲我们要在太阳底下熬炼自己，但是你熬不住啊，你受不了。哎，有一个房子，有一个树，底下就可以打坐，就可以休息。也不是说让你在太阳底下直晒，在冰寒里面直冷，这样的也是，这叫呢过分的苦行啊，它就不好。所以呢，它是一种尊道。啊，也不能太舒服了，也不能太远。所以现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啊，不管是遇到任何的环境啊，你在寺庙里面，在世间，国家会保证你生活中啊不会啊那么残忍。在寺庙里面拜了师父或者是常住，也不会能残忍的去把你怎么样。在非常适当的这个体系上，也达不到啊，完全是一致，最起码是适合于我们的修行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跟世间人一样啊，每天享受着啊这种非常娱乐啊。比例来讲啊，夏天啊有空调，一天到晚在空调里不出来，冬天在火房里面，烦恼的时候要找人来跟你聊天啊，快乐的时候呢，天天找人家去耗耀自己。那世间人每天都是这样去做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在这生活中一定要知道，一切事情都 都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心。所以在生活中要转心，能观察一下为什么你心没有转呢？就证明你没有修嘛。所以前天我们就讲过这个修行呢分成四个次第第一个呢生活期你要说太阳底下或者这里面很约我们要修会深呼吸达到一种出忍，深呼吸就可以达到出忍就是说因为深呼吸到丹田的时候你心就很定定胜出来，你就会感受到心里一些清凉。如果心不定的人稍微一点约他就会烦躁帮谁这一帮现在不管是人好月也好都无处不在，到处都装如果你不会修行到处都不安了，你越不安他越往你心里面装你有了定力很好办，所以要深呼吸呼吸到丹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越在你心中它就会有定出来，你就会因为这个都是你心里的世界嘛，而说你就会跟他相懂所以为什么人定下来就会产生接受他呢？因为外面的所有冷约就是你的心，如果你不转换它，到哪个地方都转换不了。所以你要观察你要观察一个常常烦恼的人，就是我刚才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约的人都能受不了，或者常常在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出家人虽然一点冷冷约约心里都会烦躁不安，那你的世界还得了？所以在寺庙的修行还在天天烦恼，那这个人在世间可能更烦恼。为什么呢？佛法的熏陶，定力的相续，或者说有善知识在身边常常诱导，还有这么多的修行伴侣，或者美好的环境我们这么大的院子，如果你在这里还生烦恼，那你在家还得了？所以这样人如果在寺庙里面修行你还在被无所转的话，烦烦恼恼，那这样的人在家我告诉你这个人肯定会更烦恼因为烦恼就会给世界带来麻烦，给家庭带来麻烦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所以在寺庙里常常烦恼的人在世间一定是烦恼更烦恼的人，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深呼吸，第二个呢就是你去观察，就观察这个，或者是这个约在哪里呀也可以，就是说你听下来约你用深呼吸来观察，约在里面还约在外面，在嘴巴里面还在大脑子里面，在大脑他自己会约，在外面跟你什么关系？所以你在身体上，身体是某一个地方呢，在毛上面呢，头发上呢，还在骨头上面呢，如果在骨头上面呢，骨头怎么会有约呢？是吧？那经络里面吗？还在毛发个上面呢？还是在皮肤上面呢？皮肤怎么约摸它怎么是冰凉的呢？因为这个约在哪找也找不到。这个就是你可以证，我们前面讲你就可以证到这个阿拉罕的果位，就是说你证到它不可得的时候你就得二常，你就可以得到定力，更深的定力，是吧？就是说这是第二观察。第三呢，全部接受在你接受的时候你坐下来，然后所有的约接受的时候你自己要找一个那个不约的东西。过去老修行在河泊里找火，小和尚找来找处找来找找不到火的准子，老和尚呢就噗噗就把火准子就给拨出来了，这不是吗？小和尚就傻了，他为什么没有呢？就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一找就找到了呢？人家就找到那个火种，死灰里面找火种，也就是说在这烦恼里面我们要找到清净之本体里面也约外面也约，是吧？就所有的都是烦恼，你就静下来在这个烦恼里面找，找什么呢？找清净的准子。清净的准子那个呢，不沾天不沾地不沾万物的那个东西不沾，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境界那个东西你把它找到了，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佛性就要保任它抓住它 啊，所以那个东西出来就不可以。要找到那个东西叫觉性了，这个是三果位，然后就是阿拉罕了，悉陀洹、斯陀洹、阿拉罕就可以证到三果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虽然在房间里面啊，一回家就把空调打开，是吧？啊，冬天把暖气马上就打开，然后是转暖源，然后在你享受啊。我告诉你，享受原是三智的行为啊，享受啊会让我们道心彻底的加持。所以在逆境中，所以您现在做就可以观察到你自己啊，观察到那个啊不冷不约清净无比的那个东西，清凉的东西。所以你在火里面照的，火里面是为什么能生出莲花出来呢？火里面一定有莲花，不然的话怎么会生莲花呢？我们找阿弥陀佛就是那个莲花，你找到了，你不念佛也能成佛，是吧？所以要想修行得限量上的解脱，如果你喜欢烦恼，那我就无话可说；如果你想得清净，就一定能找得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那个严管昨天晚上睡觉，他说没有电风扇，啊，没有空调，啊，房间很热。啊，他没开空调。哎，他跟我讲，他说一个晚上都没开空调，因为他11:30就来了电嘛，但是他没打，还是第二天早上一直没开空调。哎，我觉得就很惊讶，因为晚上那个他在那个雨舍里住嘛，反正肯定不是什么那个了，然后约气很约了，他既然能够感受到清凉，他说啊，约到最后面他就不约了啊，就是说定下来以后啊，他约就不存在了。人跟约同体的时候是没有约存在的，所以人要修会在这个法里面去观察，所以现成的法，我们不是要大家到火里面去观察，因为你还达不到这样的功夫。八地菩萨在火里面可以生莲花的，就是说你在一个房子里面，能够自己能接受的空气里面。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可以完全去修行观察啊，我不是要你到火里面去，到太阳底下去啊，也不是叫你到冰块里面去修行，差不多就可以了啊，然后在这里面去观察修行。我不相信我寺庙里面会要你这个接受火一般的考察，或者是冰块一样的寒冷，让你没饭吃的这种果报，或者说让你不睡觉都没有啊，有觉睡有饭吃啊，也不是世间里的一种享乐。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休息啊，所以这里面就可以产生一些功德出来啊。所以大家要有道心的话正好休息。所以过去那个莲子大师说念佛啊，他说病来正好念佛，身体好正好念佛，上班正好念佛，走路正好念佛，吃饭正好念佛，这个烦恼了正好念佛啊，看到生活中人家杀生正好念佛，看人家放生正好念佛，做好事正好念佛，做坏事正好念佛，他都是把这个符号用在一起处，这个加持力就非常大。所以我们修行要从这个方面啊，就是说第一个方面要靠自己的发心，第二个方面要靠佛陀的加持啊，第三个深信不疑的相信啊，你有啊果报，你一切善行就一定有果报，你念佛就一定能成佛。所以呢对这三方面啊你升起信心就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讲这个呢，就是讲这个过去啊在这个后周，就吴代啊，吴代就是后周，就是唐朝以后有吴代，我们这个三国归晋，晋后面有16国闹华，后面呢这个归于这个隋啊，隋朝两代灭掉以后就归于唐，唐好像是唐朝600年的江山，到后面就是吴代。五代后面周就是赵匡胤，赵匡胤是圣朝 他说周最后一个周被这桓应就被圣朝给灭了。他说周朝时代啊，就后周啊，吴代其中一个后周，后周呢有一个楼商，就是将我们楼商一个夫子爷，就是我们讲就是叫什么洞啊，仙人洞啊，大家到过楼商有一个仙人洞。仙人洞有一位大师叫显应啊，显应大师，他这个隐居在楼商夫叟也啊，也就是仙人洞。这个仙人洞啊，有时候是出家人住，有时候是道士住啊，他们都讲是于登斌修行的地方啊。于登斌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人，他这个修行人，他有一天在那个仙人的那一条路上，我们常常有人去了都会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啊。那个仙人的锦绣谷呢有一条路，李汉中常常考验这个于洞宾。哎，有一天于洞宾在那个啊路边走路，有一个鱼子在哭，哭什么呢？就是哭他家的虫啊，啊丈夫也死了，然后家里亲人也没有了，啊长得又很漂亮，她就要嫁给于洞宾，啊，所以于洞宾呢，就是看都不看往前走。后来那个鱼子说，如果你要是不娶我，我就会跳下这个锦绣谷。但是于洞宾头都不回一下，即使往前走。后来那个鱼子真的就跳下去了，啊！但是呢，于洞宾心都不动一下，就是说他这种道念呢就非常非常的强，不为这个世间的感情啊，说远着。我们对菩萨道来讲就感觉到很不理解，就是人家会跳江自杀的话，或者我们可能会去救他们啊。于洞宾为了修行呢，他不顾虑这些事情，还是心里面毫不动摇啊，他对道就很坚固。慈云李汉中他就好像很多次啊，我看了一本书有九次考验这个于洞宾，但是都考验过了。一个人一次两次考验啊，都很难考过去的。但是他考验九次啊，于洞宾后来就成仙了。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修行的一种道气吧，就是说我们修行中都有很多的这个诱惑啊，其中的一个诱惑，在我们生活的名啊利啊就都是带有诱惑。这个环境啊，或者说这个啊人跟月啊，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有善的诱惑，也有呢恶的诱惑啊。恶的诱惑让你起嗔恨嘛，善的诱惑让你起贪心嘛，啊，就是说啊世间的感情让你愚痴嘛，还有轻慢呐，或者说各方面，你就比例来讲你一句好话让你开心啊，啊，这个过去一个老和尚呢，啊，在山上修行。山上修行，一个鱼子来考验他都考过了。后来那鱼子住他的小庙嘛，走的时候呢各方面都很厉害，那老和尚。结果呢那鱼子走的时候就丢下了一个手座玉的啊，非常漂亮啊，丢在他这个桌子上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过了几天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问他说，他我昨天晚上丢了一个手串丢在你那个地方了，问老和尚在不在。这个老和尚看那个玉做的是漂亮的时候，好的时候，他就生了一念贪心嘛，就说没见到，因为这一念。后来那个鱼子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跳到空中就笑他，他说老和尚修行20年，没想到被一个这块玉座啊。就把他的这个诱惑做了。也就是说修行很多年要通过这些这个考验。是因为我们出家时时的要 清醒的啊，很多在诱惑你的时候，你现在要保持清醒啊，常常要注意到周围的一些非常维系的啊，这个对你的这个诱惑。这些的意义我们出家人一定会现前的，因为修行魔到处无处不在啊。这个受我们讲这个五十一魔，五十一魔随时都在你的身边啊。一般人修行五十一魔他是不管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能接受考验，一丁点小小的事情就让你嗔恨心，那魔王他根本不管你啊，就是说小小的啊，你看这个月啊冷啊，如果你悟到了他就是菩萨，如果你不悟到那就是魔嘛，五阴诸魔嘛，称为就受魔。太阳很晒的时候你觉得受不了，这叫受魔。然后想想的胡思乱想，越想这个受越苦，想起心然后取更死，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死就死在翻种子啊，你无量的恶的种子、嗔恨的种子或者苦的种子不停地往出翻，本来是乐的，是解脱的，是清凉的，但是为什么在你身上翻出来都是恶的种子、苦的种子、烦恼的种子啊？一点小事情会让你那么多烦恼，其实那个种子不一定是恶的种子，真的是善的种子啊！太阳在晒，那真的是解脱的种子，是大菩萨，但是你转不过来啊，你心中的魔在转。其实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地藏经的所有的鬼啊，他都是大菩萨的视线，都是来护念众生的，因为众生起贪嗔痴起恶念，是以反映出来的境界就是恶相啊，这恶相只要你一转变过来，马上可以啊展现出他的菩萨的境界。你看那个你看到的是恶的境界，那是你心里的恶的境界啊，明明那个人是在救你，可是呢你看到的是那个人拿到杀你，其实为什么他是拿到山林的，这就是心里的境界，其实他是大菩萨啊。你要一转念，一转念或者念念佛，或者是生大悲心，或者说生空性心，或者说莲花心，哎，一转变那个就变成大菩萨啊。所有的境界啊都是你心中的境界，所以呢菩萨就在你境界中啊，变化都不是真实的，因为菩萨在你心中的一些境界随你心变化的，其实是大菩萨。有人讲了，这个菩萨怎么会转为恶相呢？他明明是救你的，为什么变成刀了杀你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你的心里的一刀，并不是菩萨一刀。打个比例来讲吧，那个有一只鹿啊，是老虎吧，或者是什么东西啊，狗一类的啊，就比较很凶的一种动物。他说走路在山上的时候呢，被一种这个被人家放猎的用那个夹子把脚给夹住了，老是走不了。后来那个人看到这个鹿或者是狼被夹住了以后，他就要把它搞开，结果呢那个狼呢更加害怕，哎，他要咬那个人。你看就是说这个明明其实想救他，可是狼心中呢是要杀他，要抓他，要把他怎么样，所以狼心中你去救他的体啊，可能是拿刀子去杀他，知道吗？所以菩萨在你面前，如果你念头不对，怀疑、恶念、贪嗔痴的心、分别的心，所以大菩萨在你面前也变成这个刀枪火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你认为啊不好的东西，都是你的心里面啊这个障碍，其实外面实在是没有啊，无是一种阴谋，都是你心里的阴谋，外面根本没有阴谋存在的。啊，有阴魔存在，那就是魔说，啊，魔它本来就是那个妄想嘛，就是怎么可能有真魔存在呢？都是佛菩萨，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天界、越天界人里面有无尽的宝藏，有无量的功德，它是里面 会是清净的，寄托的，是诸无量功德出来。可是在你身上甚至是刀枪火海，烦恼痛苦，那为什么是你是这一锅呢？是吧？观察自己也不是恶因，我的恶因也并不是很重啊，我又不想杀人，又不想干坏事啊，啊，所以你都是表面的现象，其实你心里面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我们修道的人一定要悟到这一点，如果你悟不到这一点，就没办法修行。所以这个观察啊，观察道很重要。我们讲这位大德叫贤淹大师啊，他隐居在扶手野，那个扶手野很小啊，举一两个人就很了不起。现在有很多道士住在里面。他说以前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啊，天生呢、啊。那个扶手也是天生的，因为于登斌他是圣朝时代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道啊，那扶手也就已经存在了，是吧？所以那个是佛手也嘛，仙人登是后来的啊，先是住佛，后来住道啊。每一天深夜，就是他做打坐的时候，每一天晚上呢，都有一只麋鹿和一只山鸡来睡在他的身边，一个小湿屋嘛，打了一间小湿屋，那里面就很有那个泉水啊，这个他在里面打坐，打了一个小湿屋。他说这个小鹿呢跟这个鸡啊跟他非常的契约，就像朋友一样，他这个温顺的不得了啊，这个就像好朋友一般啊，一点呢都不捆住，不害怕，啊、嗯，这个是通过修行才有这种性德。释迦牟尼佛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啊，坠像，啊，当时提婆达多运那个酒给那个坠那个像灌醉，然后让像去释迦牟尼佛经过那个地方，他把像放出来，那个像喝醉了以后他就乱，一乱心呢。他就用脚还到处踩人。那当时释迦牟尼佛经过的时候，这个像呢，哎，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啊，释迦牟尼佛手就伸出来啊，这个用慈悲啊，这个三昧光啊一照，啊，放在那个大象这个头间，哎，那个大象突然的就温和起来了，然后呢就跪在那地方给释迦牟尼佛礼拜。释迦牟尼佛兄弟也给他打皈依三宝，皈依了以后呢，又在地下撒很多的花，撒在释迦牟尼佛的头上，然后也把释迦牟尼佛用鼻子给他勾起来，放到自己的那个肩膀上，然后走在大街上，哇，很多人都很引耀，因为大家都对提婆达多升起啊、这个愤怒之心，然后对释迦牟尼佛升起。啊，无限的赞美，就是说，本来是提婆达多呢想害释迦牟尼佛，反而呢对释迦牟尼佛，啊起到一个，啊这个赞美的作用，所以释迦提婆达多的功德，提婆达多虽然是恶释迦牟尼佛，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能够在娑婆世界能够跟众生相应，都是因为提婆达多。没有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啊，不会这么圆满的在众生心中令众生解脱。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善根，都是来自于提婆达多。我们今天释迦牟尼佛的圆满，都是因为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相法、末法的成立，都是因为释迦牟尼提婆达多。所以提婆达多的功德非常大。也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在理尊与历经中有修行的话，那历经就是功德，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功德。如果你要是在历经中不修行，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如果要在历经中，如果你能修行的话，那就不可思议。所以要把现前的这些功德啊，展现出正法的显现， 展现出提婆达多对我们的一生无上的供养，是对四方这个尊生的一种爱护，是对这个法的一种拥护。所以你感受到这一切法都是坚固我们的心念，坚固我们的道心，我们在这个题上能升起这个佛法。这个就是这个提婆达多的作用，也就是力经的作用。那这个我们知道弥勒日巴也是这样，弥勒日巴这跟他的上师修了20年都没有接到法，所以他跟他的徒弟呢修法以后得到了这个空行的加持，后来再见他师父的时候，他看到提婆达多走在路上走在旁边的鱼都不溜走，直接不离开他，所以呢那个获得了他师父对他的赞许，然后就传授给他的法。为什么呢？因为鱼跟他在一起，一般人到水塘边的鱼都喝着跑吓着跑，但是呢他一见都不走了，反而来亲近弥勒日巴，所以就得到三世的认可。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修行修得比较好的话，边上的很多的小动物都会很喜欢你不会伤害你，反而呢感觉到在你身边呢非常安全感所以很多动物在你面前你害怕它，它也害怕你，因为你平时没训练过慈悲心嘛。甚至在打坐的时候看到蚂蚁在你身边爬来爬去的，你要感到呢它在你面前受到一种法的加持，希望它呢下辈子不要再堕蚂蚁道了，转为人生。那么说蚂蚁在亲近你的时候它会有感应的那小猫鸭子或者鹅兔子这一类的尊生，那么说在你身边都感到有安全感因为这是要靠平时训练的那个清净心的。就是人有恶相就麻烦，就是说人的这个眼睛呢，你看大德，我们在杀戒的时候，那大德在那个地方站着，是吧？这个太阳晒着头顶身上穿着那么厚的衣服，那眉毛呢都是平坦的，我观察眉毛平平的一点都不皱眉，衣服都不流汗我觉得他是一定很有修行。因为在这个太阳月下在做复式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心很静这个太阳晒上像没有晒一样眉毛是非常的平，眉间呢一点他都是在深呼吸，他有观察，他一定有功夫才会产生这种状态。一般没有功夫的人呢都会愁眉苦脸眉毛紧皱，然后呢不停地要找帽子找伞或者找扇子把太阳扎着凳桌非常难看并且汗鼻鱼流，身上的衣服都是干吐。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心急躁。一个人心没有修行的人的心呢是很乱的，太阳一晒更乱，那乱上加乱再加乱，他说不越来越乱吗？是不是？所以一看就是没有修行。这个东西真功夫的话不是口上说的，他必须在限量上能看得到的。那我们修行人呢就要修会在这个相上来用功。所以这些老和尚不要他看他平时好像没有修行，但是站在那个地方就知道他有修行，非常了不起。所以这个一愁眉一瞪念愁眉就是手瞪桌都可以看到他的修行。所以这个修行它不是吹出来的，一定是真实做功夫。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功夫，我们不缺少地方来做功夫，我们不必以为说我到房间打坐整功夫。你在生活中天气这么热这么冷，然后春夏秋冬生活中很多事情你发现你自己心都是好的，深呼吸观察烦恼的实相然后全部接受因果了解这个意念的觉性然后达到这个这个见火失火烦恼断尽你证阿罗汉。也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这四个次第上修行所以你把这四件事情保认抓住 你的相续，其实你修行就非常厉害，非常的厉害。他说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你心静下来了啊，你就不会有恐惧，有恐惧，你决心抓得死死的，以后生命你都可以舍掉啊。因为什么呢？朝闻道夕可死也，你了解真正的生命，你就不会对身体那么顾念，你不会对这个生命相那么执着。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这个觉性不生不灭了，你知道你自己啊，今未来际遍满十方，觉性无处不在，所以这个肉体可以随时像一阵风一样，像啊就散掉。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命就像风一样啊啊，不动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动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所以你每天把握了觉性，其实你时刻都在呼吸上啊。有一部经典叫做啊《普观藏》，叫什么？一部去经，这部经典我觉得挺好的，它讲了这个四个方面观察我们对于来的觉性啊，说什么应该离，什么应该去护，就是说我们什么样定义会要离开呢？啊，前面一段，然后呢，中间一段呢，我们应该护着护念什么呢？啊，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说什么样的念是觉念啊？啊，他讲了十个，哎，啊，在后面讲念这部经典的功德也知道，非常文字非常少，好像这个他在念，啊，我们这个演文在念。所以我今天在车子上面，我看到那篇文章，我专门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文章值得去大家去学习一下。就是你每天要念上，你每天可以念很多遍，念十遍、二十遍，他这部经呢念了。它可以发财啊，发财可以对心财，可以对圣财啊，可以在世间呢啊求什么得什么啊。他这个是非常厉害，将来还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不可思议的，都是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福报、所有的解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部经典都有，都具足了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可以把这部经典拿来看一下啊，挺好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这部这个动物啊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身边啊，对动物都不开心，对人都不开心，要对动物开心，是吧？见了这个一烦，见了男的一烦，见了女的也烦，见了男壮起贪心，见了女性起嗔恨心，见了畜生见愚痴心，啊，我们都是这样的，知道吗？见了男壮贪心就出来了。他好庄严啊，啊，他好威猛啊，他好会念经啊，这样，见到愚众呢就嫉妒嗔恨，见到畜生呢就瞧不起，啊，就不理他，不睬他，没有一点慈悲心护念他。你像这样的贪嗔痴慢疑就具足，然后公傲无慢，心中无一人，自我为中心，慢心，然后怀疑别人，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一天到晚的怀疑，贪嗔痴慢疑什么都具足，啊。满意，然后懈怠，非常懈怠，就是说这个吃着睡，睡着吃，非常懈怠，睡眠昏沉很重，昏沉很重，然后呢，是爱远行太重，就是，这是就是部经典讲有六个要远离啊，贪嗔痴慢疑，昏沉，睡眠。然后爱远啊，八个东西啊都要远离，所以这个不远离怎么修行啊？所以这个他一生中啊没有收徒弟，这些法师啊就在这个茅棚里面住了一辈子都没收一个徒弟啊，收徒弟啊他是。其实上是还是有障碍的，因为有徒弟就要照顾他，如果你有徒弟不照顾他，你过失很大。而徒弟不修行对你有麻烦啊，他会障碍你修道啊，他没事找你啊。再说受徒弟这个受的不好的话，过失也很大。他说徒弟师父不修，徒弟也就不修行。他说徒弟修行，师父还有功德，如果徒弟要不修行， 师父法老一过世，所以一般的修行人是不收徒弟的啊，不愿意收徒弟的。所以呢，这个出家师父啊，没有一点道德公恨啊，你没有寺庙安身办道，或者说在法上没有坚固啊，最好不要收徒弟。因为收徒弟啊，你就找了一个冤家啊，这挺麻烦的。所以修行一定要有功夫啊，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功夫最好不要收。但是呢，周围所有的寺庙对这位出家人呢也是升起，因为他修行嘛非常好，所以身边的出家人呢对他都很恭敬啊。僧宝今天开玩笑就是说他谈，就是什么叫僧宝，是不是有五个僧才叫僧宝？那我们出家你叫什么呢？是吧？你看这个一个僧人就在山洞里面，你能够说他不是僧宝吗？是的，这个能说这一个出家人住在一个山洞里面，不能说他就不叫僧宝，没有五个人就不叫僧宝，怎么可能呢？僧团跟僧宝是两回事的，僧宝只要剃了和尚头，说了五戒的，就叫三宝寿啊，知道吗？日三宝寿啊。所以这个只要是出家人都叫僧宝，知道？所以呢，僧宝修行非常好，我们可以供养他，所以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我们都可以供养他，常常供养，事事供养嘛，是吧？然后有一天大师啊对这个身边的人说啊，就照顾他的人说，他说把窗沿转上，就是他常常把窗沿是关着的，门又不打开，又不出去跟人家聊天，他又对他照顾的人说，他我要走了。然后说这个窗沿才刚刚转起来，大师就从船上走下来，走上几步就站在那个地方圆寂了。他平时窝在那个地方呢，他往生的时候他站起来站立而圆寂。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修行人呢执着修行，却不知道放下修行。你看很多人念佛他往生的时候并不吉祥，或者很多的修行人他一辈子忙忙碌碌搞世间的事，那些事事非非，然后忙忙碌碌的计划着这些东西。他说由于念佛他忙碌的，就说虽然他不去见寺庙，也不去接众，也不收徒弟，但是呢他为修行忙忙碌碌的啊，今天念佛多少啊，明天念多少，每天多少数字，然后天天我要念多少遍多少遍，天天搞这个数字。哎，他这样的搞收拾搞得忙碌，天天在计划计划，他执着计划嘛，所以呢他自己心呢就很累很忙碌。人这个忙碌啊他有一个惯性，知道吗？就说人要学自在心呢、啊、如果一二十年下来你就很自在，但是忙忙碌碌的心，忙忙碌碌的心，非常忙碌的心久了以后他是停不下来的。然后有一位人嘛，在家的人呢、啊、世间的人，他说工作了一辈子，就特别是农村里面老头子，他天天到地里干活啊挖地啊习惯了，你叫他不去挖地不去干活啊，他的骨头都会痛啊。他看见了不干活他就是活不了，他的心很累啊。所以人不要把心搞得太累了，你看僧人下棋啊，一盘棋可以下300年，释迦牟尼专妙法莲华经讲了多少60个劫，他一做60个劫。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想着下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想着下一件事情，就是说前面的忧患后面的牵挂，不停的忧患牵挂忧患牵挂，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怎么去解脱。所以我们要修一个放下的心，自在的心啊，这个当下的心很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一天乱抢数字完成任务，因为呢就是说我每天要念一遍啊，普贤行愿品啊，而不念他就放不下，然后呢连着吃饭的时候呢他非要念完才去吃饭，大家都在吃饭了他在念经，人家吃饭晚了他才过来，所以真是给常住带来很多的麻烦。 也给自己心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你在执着，执着于法，它也是一种烦恼，也是无因魔之的，也是因魔之律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有执着法，你就会心不自在，你一不自在，你就能很难解脱，所以你就不能够自在解脱。也就是说啊，临命尊时啊，我们修行干什么？修行就是自在，不管你是死时自在还是现在自在，只要你自在就可以，你死时自在也可以。那怎么样达到临命尊时自在呢？你想一想，你怎么样你才能达到临命尊时自在呢？就是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坦然一笑，是吧？不管是见到春夏秋冬，你都是在悼念上，根本就不去思考它，不去解除它，来者不住，去者不留，啊，心中呢对他毫无恐惧。所以对这必须要悟道啊，先要对法上了解，你就会自然会达到这种境界。对法上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啊，你看这位大师，就是把盐放下来，他忘记一障就完胜了，他这种自在。所以这个莲池大师说啊，他说贪欲多的人临命尊时更加厉害，啊，所以贪欲心很重，有嗔心很重，就是贪嗔痴慢疑心很重的人到临命尊时都很麻烦。贪心重的人嘛，就是火，就是到这个好像就是水嘛，叫海里面嘛，火海嘛。嗔心重的人到火山嘛，刀山嘛，是吧？痴心情重的人，那就是风呢，啊，就像那个刀枪什么的飞来飞去的，或者是出神一力的，啊，轻慢别人就是像两山分离啊，两山相火啊，就是两个山相火，与你相撞，啊，这个就是轻慢别人，啊，怀疑别人，啊。怀疑别人就是身心，就是比例来讲，粪坑地狱啊，酒坑地狱啊，或者是这个柱子个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地狱啊，贪嗔痴慢也很重。那像这样的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等级宣泄，因为我们念佛不是为了阿弥陀佛，不是为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了清净心，不是为了跟法相应，而是增加你的贪嗔痴慢疑，贪心很重，是吧？你要念佛多少啊，念佛少了你心中就不舒服，是吧？每天贪心嗔心念不到念佛啊，你拜佛拜少了啊，对自己嗔恨，这也是嗔恨心啊，嗔恨心很重的人那也麻烦，是吧？因为你在念嗔恨心嘛，痴执着啊，分别，是吧？痴心很重，轻慢别人，就是说我修行好，你修行不好，啊，得被人家怀疑，疑心很重就病嘛，是吧？啊，这个得被人家怀疑的话，得被人家轻慢别人的话，啊，那就是孤独者嘛。所以这样的啊，就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我们一个人嘛，就是说。啊，梁武帝的妻子郝氏吧，因为嗔恨心多到蟒蛇，是吧？蟒蛇道。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点，就是说过去贪心很重，因为人家我到临命尊时我深信阿弥陀佛接引，然后你在生活中不修行啊，这样的是假性啊，修行跟你的愿力要相应，往生不往生这件事情不是由你来决定的，知道吗？不是由你，是由你因地上所作跟佛性相应，就是说你顾你因就可以了，不要顾你果。你的因贪心那么重，那你果怎么会有佛性呢？你到临命尊时死的时候你自己根本不知道啊。你们比例俩有一个人，他灵魂出窍跑去吃了一大堆鼻涕，后来以后醒来以后啊，回来了，爬到鼻子里面又到肚子里，后来醒来以后他就告诉别人，他说我刚才吃了一餐美餐，但是边个一个人就看到了，看到他鼻子里爬出一个虫子啊，跑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鼻涕，然后把那鼻涕给吃掉了， 然后后来那个蠢子又爬回来，又爬到壁灯里面去了，他才就醒过来了。他认为自己也干了做梦，吃了一餐没餐。但是那我们要做梦的时候，要梦到那种境界，在那个做蛆的时候，吃大便的时候，你能够说他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吗？是吧？那多危险啊，就说那种境界我们能控制吗？所以不修行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福利这个事情来搞清楚，不能糊里糊涂的瞎信或者迷信啊，不正信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正信的这种意识，是吧？所以对世间的财物啊，对人我是非啊，要放下啊，不要执着，因为这些东西不值得你们这样的挂念，因为这些都虚妄不生，都是你心里显现的，都是你往昔的业障。所以我们了解，所以刚才讲，就是说你出家以后还在烦恼，那世间烦恼不更重吗？是吧？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要放下啊，人我是非这些事情一定要放下。如果每个出家人都能像这位大师一样啊，一辈子能够清高凛然，到圆寂的时候像游戏一般轻身自在和喜悦的往生，那不是很好吗？也就是说这位大德他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呢？他并没有让我们要去修什么样的苦，就是叫我们放下啊，放下就是自在。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叫放下，要观察到你自己。我刚才讲就是四种方法，大家要恒记在心啊，深呼吸，发现清净心，然后观察你的烦恼的本性，然后观察你的觉性，然后到了二法俱空，证阿拉汉就可以解脱。因为清净心是跟佛心是相应的啊，无助心、不执着心、放下的心都是跟佛心相应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念佛、坐禅、吃饭、生活中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放下。如果你不是为了放下而修行，那真的修行没有意义啊。南无阿弥陀佛。